越南领导人阮富仲在中共三中全会期间逝世，在中国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2012年上台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位领导人都突破任期制，连任第三届，都以反腐为名清除异己，集中个人权力，都采取高压手段打击党内改革派。阮富仲死后呢，中国国内和海外或明或暗流传着习近平中风、病重或者身亡，直到习近平周末呢亲赴越南使馆吊唁，这个谣言才逐渐平息，却又出现了大量网贴感叹说为何或者可惜不是你或者不是他。那么阮富仲啊死在任上，习近平为何备受牵连？习近平与阮富仲有什么异同？中国和越南两个共产党国家将向何处去呢？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和法律学者独立视频人张杰。我们欢迎这个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三中全会期间直到周末这个闭幕啊，中国海内外网络上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异的现象，网上疯传说习近平中风了、病重了，甚至啊身亡的消息。那么这种流言显然呢，先是由国内网上以非常隐晦的这个方式传出来的，传到海外，经过添枝加叶，又经过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这个逝世的这个加持，就显得越来越传神了。那么首先我来请教加州王军涛博士，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对，我觉得呢，实际上我们看习近平有病呢，这是个大家早就知道是他家有病史，而且呢，他本人的健康情况也不是那么好。有人说他现在把自己的化妆打得很浓的蜡呀，还等等，实际上就是让中医，一般我知道咱们中国有望闻问切，那个他看一下的话，能够知道你有什么病，大概身体好不好，虚不虚啊等等。所以呢，他就是在掩盖这个东西，他一直在掩盖。而且从中共历史上看，他的领导人在病逝的时候都是很突然，这种突然病逝就说明他们其实就是这个在这之前是进行掩盖。但是呢，现在确实也没有什么根据说他在三中全会时候他有人们传说中那样的重病，比如会影响他继续执政的，这个还没有。但是。我是觉得这种传言本身啊，就是它的真假已经不太重要，因为在政治中间很多的传言是指标性的意义。就此而言，这种谣传能传得这么快，传得这么广，而且让人们那么激动的在传送，实际上就表明习近平的大权呢是非常脆弱的，而且反对他人很多，就是反对习近平或者要推翻习近平统治的政治博弈还在继续进行。这大概也是习近平对此最担心的，也是可能是美国真相媒体人可能关心的，是不是真的习近平健康的人，而是说他的这种突然的这个离世或者他的健康有问题，会给美国会给中国政局带来乃至世界政局带来什么变化。但我觉得这种传言这么广、这么深、这么快的本身有它的意义，指标意义。
好的，那么中共和北京显然呢就不能不注意到这些传言，不能不注意到这个现象。周末我们看到习近平亲自现身了，亲赴越南大使馆吊唁，但是流言仍未止息，反而出现了反而更加出现了更多的这个流言，比如说像北京重要路段都封堵了，这个习近平到越南使馆那不是他的真身，是他的替身等等，更多的这样的传闻。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啊，习近平亲自这个现身吊唁仅仅是为了辟谣吗？为什么网上有人非要置习近平于死地呢？
当然不是辟谣，其实呢，国内传他中风啊、死亡啊等等这些东西也不是传第一次了。习近平也不知道，他现在的问题，他被几个小矮人把他困在一起，他只听颂歌，不闻雷霆啊，这就是一个独裁者所面临的困境，所以他不存在什么辟谣的问题。其次，为什么大家这么兴奋啊，纷纷的传呢？我就讲个趣事，因为在昨天呢，我有个国内的朋友打电话， 他来询问说习近平是不是中风了，我说可能应该是谣言，他就非常的失望，说这哥们怎么还活着，如果像远赴众一样，那这个时间就长了啊。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代表一种民心或者一种民意，源于呢习近平执政这么多年12年对中国造成了灾难，不仅终止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且让中国一步步的走向了深渊。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军涛早就在很多节目中已经谈到，也就是说呢他叫官产学他都得罪了。现在来说谁喜欢习近平呢？你比如说通过反腐败清出官员，迫害官员，官员得罪了。再一个对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打压，导致民营企业奄奄一息，应该说把商人也得罪了。再其次呢，禁言风控又让这个知识分子就是敢怒不敢言。其次3年的疫情风控又让老百姓没有活路。你想你美国还可以发一些补贴，那中国它没有补贴那这些人熬3年是很难的。所以说这样也把老百姓为什么现在通货紧缩不敢消费不知道这哥们还会怎么折腾。所以这样一来了，就带来了整个中国其实弥漫着一种情绪，希望不折腾闷声发大财，希望回到邓小平关注经济发展的这个道路上但是呢习近平是不会停手的，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出来，他会在严控经济加强党的领导这个道路上会越走越远。一句话，为什么这么多人希望这哥们早点离世呢？原因是庆夫不死，鲁难未已。
好的，那么刚才呢王博士王军涛博士呢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多人都希望他早点离世，这反映了他政权的脆弱。但是会不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呢这么多人呢盼望他的这个路线结束，也只能到他死了之后。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对他牢牢地掌握中共的这个权力而感到的一种无奈呢？王博士，我想请您简要地评论一下这个问题。
当然不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希望他辞世，就是表示呢，就是希望他终结。但是呢，在研究这一类政体上，我也注意西方的媒体和西方的学者，我觉得西方在研究集权体制下的政体变迁，他们没有优势。其实中国有长达2000多年的集权专制的这种政体，我们都知道叫封渠清平之末，叫这个刘向原来不读书。实际上这一类的集权政体的垮台，往往来自于边缘地区的一些边缘世界，有些底层老百姓就是拿着破竹竿破木头，对吧？第一个强大的王朝横扫六合，统一六国，那么最后呢，这个强大的王朝就崩溃于在陈胜吴广，他们用破竹竿。当那些精英们，像这些比如像刘邦像项羽还有张良这些六朝之后，后来证明项羽一人能打败秦国整个一个国家的兵，但是呢当时还在东躲西藏给人当吹鼓手办丧事的时候，陈胜吴广以破竹竿烂木枝起义，最后打败秦兵之后才给他们机会。所以我相信呢，中国将来在习近平任期内如果发生变化，会从一些边缘事件老百姓的这种反抗开始。这种群体事件已经太多了，只是哪个事件会点燃这个大波，能够点燃这个熊熊大火，这我们要看。
好，那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大家都盼望这个习近平早点离世，这是他政权的脆弱呢，还是对他政权强大感到的一种无奈？简单评论一下就好。
我觉得这种两种心态都有，其实还是有一种搭便车的心态，因为习要是病亡了中国又回到改革开放，我们也不需要付出代价，这不是很简单吗？在这种情况，事实上跟习下礼上异曲同工，都是还有一种盼望，希望党内斗争，希望自然规律，但是这已经没有了。我的说法是，现在轮到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该站出来了。
好， 我们看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华荣的网友他说，越共的总书记死在任上了，中共的总书记也希望自己终身执政死于任上，像毛泽东一样，如果在死前丧失权力，恐怕会过一段生不如死的日子，和之前的江青一样。阮富仲活过了80岁，习总书记如果要和他比命长，还得多忍受几次换肝的痛苦啊。天地良说，独裁者往往一直到死都紧紧把握着最高权力，斯大林如此，毛泽东如此，现在都21世纪20年代了，还出现了一个号称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病死在任上，这也告诉民主社会，不管是革新开放还是改革开放，都已经成为了历史。其实现在的越南相比习死之后的中国不会更失控，不管越南是三驾马车还是四大支柱，都比习的独木之天要更稳定。好，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啊，这个阮富仲的去世呢，给予人们无限的联想。请看下面这个网贴，说那个打破共产党总书记不能连续超过2届的这个规矩，连任3届的人，在任内反复通过反腐运动搞掉政敌的人，那个以高压手段打击党内改革派的人，那个跟美国关系若即若离的人，今天死了，他就是阮富仲。这很有意思啊，我们不能不说这个联想包袱抖得很高明。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这种联想呢？
这个联想肯定在批评习近平，但是我有点我是觉得冤枉了阮富仲。因为呢，越南的法律规定啊，就我刚查了维基，在上来之前，越南的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主席是可以连任3届的，而一次5年，就是说阮富仲我觉得躺枪了，对吧？那么当然关于总书记没有查到任期，
就是说我王博士，就是说阮富仲没有修改宪法是吗？
没有没有，他是一开始规定他能连任3届，因为华人世界就可以看出都希望习近平这个死掉，然后这个都希望习近平下台，于是呢就把人越南宪法都无视。因为我看了这条维基的这个是在7月24号，今天7月4号刚更新，应该说这个宪法还到现在没有修改。那么说另一方面呢，他这里说一个开历史倒车，问题阮富仲除了反腐抓贪官之外，他没有开历史倒车，第一就是他在内政上来说他还继续着推这个维持着那些经济改革等这些措施，而且台那个越南在中国之后，在这个中国被封杀之后呢，这个接受了大量的外资，对吧？这我们都可以看到了，包括从中国过去的美资啊等等，这些都多数都跑到越南去了。那么还有在对外上头呢，他修改了其实原来对美国的这种远距离若即若离，实际上比起当年已经是一个进一步的了，开始苏联，因为他现在75%武器是苏联，他的维修和更新还是要靠苏联，但他现在已经开始接触印尼，接触周边国家，甚至直接接触美国，跟美国谈半价购买 F-15 战斗机，这些都表明，而这次要针对的中国呢，他要开始要亲美，所以我觉得阮富仲躺枪了，在这个问题上，在于他还继续维持着集体领导这个格局。虽然他个人呢看起来权力很大，但我们知道西方的这种报道喜欢着眼一个人，但是在2021年的选举中，他当时瞩目的一个候选人就是没有年富力强，好像就没有当选，而是他自己不喜欢人当选，也说明他还遵守这些选举规则，跟习近平在20大以后大权在握，一言九鼎，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人事安排他自己纯清一色，他自己人这个就不一样。
确实是这样啊，人们都说啊，人们外边都传言说阮富仲和习近平有很多相似经历和作为，但是其实呢，正像王博士刚才说的那样，阮富仲清除异己也好啊，攫取个人权力的这个也好，独裁程度也好，都远不及习近平。我来请教张博士，那您怎么看习近平与阮富仲的这个异同，这两位共产党领袖在专制独裁方面有没有高下之分呢？
有，这个阮富仲啊，应该说是一个威权领导的，都是独裁者，他跟习近平都是独裁者，说他相近呢，他们都通过反腐败清除异己，也都有复辟的一些举动， 但是习近平是集权国家的独裁者，所以这决定了两者截然的不同。比如说我们说啊，越南呢，它有很多改革的方法啊动作。它第一个，你比如说它是一个集体领导制，它不是中国的目前的一人独裁体制啊，在胡温时代还有一点啊集体领导的应该说这个意味，但今天已经没了。啊，他叫四驾马车啊，比如说总书记呀、这个国家主席、总理呀、国会书记、主席呀等等，他是四驾马车的并行，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其次呢，他还有比如说这个党内的选举，还有这个财产公示，官员的财产公示，所以他还有比如说打破铁饭碗、公务员的铁饭碗等一系列的举措。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在越共它里面呢，还有一个南北党，比如说北边呢，它就比较偏向中国这种意识形态，而南边呢，它比较偏向美国，有一种自由民主的这种倾向，这种声音呢，它是存在的。所以说呢，虽然越共它也有，比如说清除异己，它也有走回头路，也有一些立改革的一些动作，这就体现出威权政权的一个特点，它处于一种有时候会出现一种摇摆。但是中国呢，2012年以来，习近平是一门心思或者一头撞南墙，他就想走回集权主义毛泽东的老路。所以从整个来说，我觉得跟他几乎就不能比。我们还可以来说，在2019年呢，越南他实行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抛弃了中国的户籍制度，给老百姓以迁徙自由，这存在吗？如果这一个存在，对中国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将极大的解放生产力。所以从整个来说，两者呀，可以说就像军涛所说的，我觉得呢，就有一点云泥之别。
人们的确啊，曾对越南四驾马车的这种政治体制是高看一眼的，特别许多中国人。而且越南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也似乎比中国更大，并一定程度上触及到政治体制。前一阶段，中文网上许多人呢，曾对越南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羡慕不已。那么，请教王博士，越南共产党体制改革在阮福仲时期是不是出现了一些挫折？您未来看好越南吗？
对，阮福仲的挫折主要是在于他的反腐中间呢，是整了一些，就是比如民企啊，还有政府中间比较自由开明。那我们其实经历过胡温时代和江时代，也知道这些干部也确实腐败倾向比较重一点。但是阮福仲作为传统共产主义，但是呢，在外电，在美国比较严肃学者评论他，他还更多是加强共产党的合法性。因为对邓小平来说的话，他强调这个合法性，在江时期和胡温时期还有一个讲民族主义，但阮福仲不敢讲民族主义，原因就在于他需要和中国合作，一讲民族主义，马上越南仇中国的情绪就会出来，所以那些专家说他只好就是用反腐来强化他的这种越共的执政合法性，并且去抵制一些事情，所以他的反腐还真的就是反腐。那么在反腐中间，对这些比如像这个国企可能扩展了，民企受到打击大一点，跟新民企的这些企业家那个政府官员打一打，这个我们在中国都知道，80年代在习近平上台之前，确实这些人呢腐败倾向会重一些。那么但另一方面，你还是应该看到，越南从来就没有过像中共建立起，就更不像苏共建立起特别强大的这种集权。越南的改革其实有两个误区，大家第一呢，说86年开始学中共，这是胡扯，他们81年就开始承认了搞承包制啊等等，开始在80年，在88年时候，他们也承认了土地私有制，这个到中共现在都没有承认土地私有制，现在还在要强化集体组织。胡温江时期、邓时期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包括胡赵时期也没有承认过土地私有制。那么像这些的改革，还有公司法这些，它都比中国要早，就是说，那么他在越共在执政啊，75年、76年执政之后，实际上到了80年，他只有6年时间，就相当于中共在新民主义新秩序根本还没有转入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就开始搞了。胡志明开始呢，胡志明这个人的思想中民本主义思想非常重，他就要以民为中心。所以说呢，越南的改革实际上是自下而上的，不是自上而下的，是自下而上推动的。第二个呢，就是他呢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间，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建立起 像前苏联或者中共这么强大的这样党政官僚的这样一个体，它的经济上很多是活力都是来自于民间，所以这现在最主要一点呢，阮富仲搞独裁不像习近平，习近平搞独裁，我在这个评三中全会的几个节目都说过，他想让中国打造高科技产业，以这个为名，然后弯道超车，把现在成熟的技术落实为产品，在中国落地，然后建立强化集权体制，提取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这种集中权力的经济体制。但是他还有一个说法，因为越南是肯定提不出这个说法，所以他想开这道车，想走太远，他也没有一个理论依据。他这个反腐呢，也只能去限于反腐这个领域。
嗯，中共三中全会，刚才王博士提到中国了。中共三中全会公报呢，号称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但是大多数分析人士，啊，包括王博士，并不看好中国的所谓这种习式改革。有人希望呢看到习近平时代的终结，所以呢才希望看到习近平个人生命的终结。甚至有人从官媒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而不是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提法呢来做出这样的解读。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这个发展？习近平有没有放松控制的这个迹象呢？您大概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党的领导跟习近平为核心，在中国今天的话语，它的本质是一致的。习近平已经执政12年，他的政策路线其实已经很清楚了。简单的说，两个重建。第一个，重建党国，党对国家社会全面的领导和控制。第二，重建国际秩序，啊，就是推翻以美国二战后啊主导的国际秩序。这就是他所说的百年未有大变局。他的手段两个，第一个对内集权，就是一个国家啊，包括台湾啊要统一，一个民族同化少数民族，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简单的说法西斯统治。对外霸权。啊，就是行用武力来征服南海啊、东海和台海等等，这一些都体现出他的一种霸权。三中全会其实就是宣告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就是管控经济，这就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反改革。改革本来就是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而习要让党来主宰市场，这本身就是一种逆市场化。当然他不可能有放松控制的迹象。
好的，那么最近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是人民日报呢最新提法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而没有像以前那样呢提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所以有人从这个角度呢认为好像习出问题了。我本来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呢这个解读一下这个现象。但是很可惜啊，我们这个时间呢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那就这样吧，我们下一次找个机会来讨论这个问题。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这个王军涛博士和张杰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